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感谢主让静传道的声音慢慢又清亮起来了。
感谢主，不然的话这个声音实在是自己听得都很累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全然医治的。
感谢主。
我们收到了雅比该姐妹的来信，她说，永恩姐妹，静传道，你们好。3月10号到3月11号这两天乐谷咏叹调中，讲述关于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可是当有的基督徒在为一些不幸的亲人朋友祷告的时候，却总是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拣选某某人。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我认为这样的祷告是有悖于真理的，因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所有属他的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应该改成，主啊，求你感动某某人愿意悔改归向你，而不是求你在某某日，比如2025年5月1号，你就拣选某某人吧。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好问题。
是，而且我很感动啊，我们的姐妹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非常深刻的去思考，而且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一起来思考的话题。
说到这个，好，那我还蛮想问一问，那永恩你觉得哈，就是因为这个姐妹其实她讲的也蛮，我觉得还蛮常见到的。我也会听到嘛哈，特别是像这种福音特会啊哈，为那个未信主的家人们朋友代祷的时候，就会讲说啊，这个主啊，求你拣选某某人。我听过有人就是说，主啊，比方说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已经是某某人的生日了，他已经多少岁了，他这么些年都还不认识你，主啊，若你看为好的话，你在生日那天拣选他，使他得救蒙恩吧。永恩，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或是你听到姐妹的问题的话，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可能包括永恩曾经也这样祷告过，听别人这样讲，我也觉得我能听到他们迫切的巴不得人人都得到这个救恩的迫切之心。那正是因为和进到我们讨论的那个关于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的那个经文之后呢，我再看到雅比该姐妹的这个提问，我觉得姐妹说的非常有道理。首先呢，我认同姐妹的想法，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所以呢，这个拣选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为不幸的亲朋祷告的时候，如何去表达，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加宽广的不同的形式。我相信神是看我们的心的，当我们去求神拣选某人的时候，主要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站在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但是我们求神拣选他。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更多表达的是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心是良善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不是为部分人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为所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经说了，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包含了所有的人。我还是会说，即使我现在听到大家讲求主拣选，我还是认为其实神理解我们啦。是这个角度。
我蛮赞同，就是说因为神了解，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说神看我们，他知道是我们的心在想，有时候我们话语的表达不一定那么的精准。而且我们也确实知道，的确就好像刚才永恩你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对于做真理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我相信神若是他知道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是有一些对于真理的那个认识哈，可能不准确，神会慢慢的带领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是真理的灵。这个真理的灵并不是一个好像不作为的，好像是一个没能力的，好像是一个不在乎你的，他很在乎我们。神的圣灵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读经、教会的教导、各方面的帮助，使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如同日光照亮一样是越来越清楚。但是我也相信，即使是在我们真理可能还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在我们比方说我为一个我很爱的家人，我迫切的希望 他是能够得蒙这个救恩福分，能够得着永生的。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求你拣选他的话，也许我这个表达的词句不那么在真理上准确，
嗯，
可能这个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对真理的认识还不那么清楚，但是神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迫切祷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知道这个救恩太多的恩典跟美好了，因着爱这个人的缘故，我迫切的为他这样的求神，神他一定会看重这个心，神也是爱他，在爱中神绝对会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刻意要忤逆神，或是我们刻意要好像是曲解真理，而是我们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是切切的希望这个人得救，这是出于爱中的祷告。
是，
那我也相信这就是小勇刚才讲的，这就是在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有时候听别人祷告的时候，他讲的也许就是稍微有点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基于的是爱心的话，基于是爱心跟诚实的话而说出来的话，
嗯，
那么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呢，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为那些事情呢来受到这个控告，我们可以跟神单单就认错，我们可以就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认识越来越清楚，但是我也相信神也会非常希望，不论我们在真理的认识的成长到什么阶段，我们因着信心因着爱心而来到神面前，坦然地向他倾心吐意，神都是喜悦的。
阿们。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即使我们现在还是会有这样像孩子一般的呼求，这样的祷告，求求主啊，您能够拣选他，没有错，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方式是没有错的哈，因为神理解我们的心。但是姐妹提到说，我们给神定日子，您在某某年某某月，你就拣选某某人吧，那这一点呢，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某种角度，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己的角色放在神之上了，神有神的时间，不是由我们来定，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是迫切的，但是如果神并没有在那一个日子去成就这件事情，难道我们就赌气就否认神吗？
对啊，至少我也听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人甚至就怎么呢，就去替神判定某个人就是没有得救的。
哦，
为什么呢？
太不应该了
啊，对，他就觉得说，哎呀，因为你看那个人啊，我都为他这样迫切祷告了，我带他参加福音特会，我那个求神在什么什么时候就要让他信主是最好的，可他就是不信，一定是因为他抵挡神啊，那他大概就是没有被神拣选的，那他就是必然沉沦的。那我们在替神做主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得蒙救恩这件事情，谁能得救，谁如何得救，包括这个整个过程哈，那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这就让我想到哈，其实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的救恩哈，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救恩，就说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管信神不信神的人都知道，其实人是罪人，罪性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然后而且都有一死，那么能够把人救出这个罪和死的，是不是唯独就只有第一个是创造人的，那就只有神嘛。若是有那么一位神他是创造人的话，那么人要得蒙拯救脱离罪与死的枷锁的话，那是不是就唯有这位神能够做成，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他彻底的了解我们，他也掌权我们的一切，那这是我们救恩的第一个根基，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位神，然后这位神是掌权一切掌权万有的造物主，所以他有绝对的全知全能全在，能够成就像救恩这样就是完全奥秘的智慧跟大能的作为，
是
居然能够救人脱离罪和死的捆绑跟枷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救恩当中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是爱，他是创造的主，而他又是爱，他爱他所造的，就像刚才小勇讲的，神爱世人，所以这是我们救恩的那个根基跟来源，不是出于人，没有一个是跟人相关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这种好像为人得救拣选的时候，如果好像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给神下那个指导期啊，你该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救这个人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妄想剥夺神的主权，应该这样讲。第二个是反过来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会造成我们会有什么自以为意，这个人在我遇见他的这个时候，在我这样迫切的祷告下，他都没有在我面前展现出他被神拯救好得蒙救恩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被神弃掉的。哇，我们比神还清楚啊，我们比神还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蒙拣选呢、啊、这个是我们在就是为人就是祷告代求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个甚至比你一些言辞上的不精准哈，可能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心态，
是
因为神的心比我们的心大，神看我们，他知道我们就跟小孩子，有时候包括祷告也是牙牙学语嘛哈，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所以中间会有一些误解，有些什么这个呢，神都还会就是好，我哪会给我们时间，会用真理的灵来带领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心就是错的，我们把我们放在了主的位置， 我们把我们的意愿凌驾于就说神的意愿之上，然后我们来替神来做审判众人能否得救的工作的话，坦白讲这个是很得罪神的，而且这个也真的是不符合真理。讲到这个的话，我想在这里也就多提一下哈，在我们基督新教的信仰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得蒙救恩真的这完全是出自神自己的作为，出自他的慈爱，他的拣选也同样是出自第一个他是造我们的主掌权万有，第二个出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一切的救恩好，说实在话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提到过，救恩能够成就教导我们救恩真理的根基就是圣经，也只有圣经，而使我们能够得救的这个方法跟道路真理与生命就唯有基督，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使人凭着得拯救。而我们能得到这份救恩真是白白的恩典，别人的得救并不是因着我迫切的祷告好像啊屈着神去做什么，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得救，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得着这个恩典唯独靠什么呢？唯独靠信心，相信就得着。所以这个不是人好像能够人手加了任何其他的行为工作好像能够去换取来的，别人不能帮我们去换取，我们也无法以自己好像做好人做好事来换取，但是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但是没有想过它居然单单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甚至这个信心呢神会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讲到，就是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为什么说救恩是唯独恩典，不但是主耶稣基督付上这个救赎的代价哈，这个救赎的道路真理与生命我们是白白得着的，而且我们要得着这个白白的恩典呢，我们要怎么去领受这个信心，这件事情居然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会赐给我们，会帮助我们。所以你说在所有这一切里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彰显出来的，以及就说应当归功称颂赞美的，那当然唯独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
阿们，
就是唯独神得荣耀。
进道，那会不会我们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某一个极端呢就是十分迫切给神下指导旗的这种迫切哈，这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呢就是那既然神的拣选都是创世以前就定了，那我就放松到不为这个人祷告了，会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另一个极端，因为迫切祷告还挺花力气的。
是，那说到这里的话呢，那我想这里就要提到，就是说我们得着救恩之后得到是什么呢？我们得着救恩之后不光是说好像哦，那这个我们就有这个死后的复活哈，得着永生，会进天堂哈，有个天堂的门票，
恢复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名分。
没错，而且还有什么，我们得着救恩之后不光是名分，我们也开始经历那个什么新生命。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的救恩，然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以前过去的那个旧生命，那个受罪跟死败坏的生命，被神自己与他相连的这个新生命而取代了。而这个新生命是什么呢？在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新生命是有神的性情的，是有神的圣洁公义荣美，而且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神的爱，
对，还有怜悯。
对，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换句话说，如果有这些的话，这个新生命在我里面开始成长起来的话，当我们看见其他的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哈，一想到他们的生命因此还没有信主，还在罪和死的挣扎里面，其实我们是会为他们会感到心痛跟焦急的。这个心痛和焦急，其实这才是使我们什么，为他们迫切祷告的动机，不是吗？
是的。
那如果我们为这些人没有这个动机的话，就是看着也无所谓，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在乎他到底
好像心里没有太多的爱？
对，重点就是在这里，好像那个爱在哪里呢？就好像你看主耶稣也讲过，我们的天父为什么说他是完全的，他的完全包括他的爱也是完全的，他的爱的完全到什么呢？即使是在这世上，他也知道就是有一些人就算见了神迹奇事，见了各样的事情的话，他也不会去信这个救恩。他可能也不是被拣选的，但是即便如此，上帝仍然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是
下雨给义人也下雨给不义的人，那么属神的儿女神看顾，那么那些不属神的难道神就马上剥夺他们的性命吗？也并没有。所以说若是我们是得救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有这种恒切祷告的心。
在下期节目里，敬道还将会分享他为家人信主祷告的经历和见证，欢迎您明天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敬传道，拜
拜。
拜
拜。